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发掘上帝的心意
成就蒙福的婚姻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邀请好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夫妻相处越是困难越要饶恕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哎、
这个格里汉师母跟世界闻名的布道家格里汉结婚有60多年之久啊那他和格里汉的近前生命是众所周知的哦。
那当有人问起他们两个人是如何维持这么美满又持久的婚姻生活时，那格里汉师母他就见证说，婚姻是由两个懂得原谅的人所共同组成的。
除非啊，你是死鸭子嘴硬，不然呢、啊，你的另一半今天想必又做了些什么让你很受不了的事儿啊？
是啊，那更糟糕的是，除了是忘记把垃圾拿出去倒，或是不小心把你喜欢的那件 T 恤呢给丢掉之外，那他或许还说了或是做了些什么，深深的伤了你的心，你感到被冒犯、被错待、不被放在心上，那你的付出对方也不领情。
那如此是一而再、再而三呢、啊？当您的配偶没有达到爱的高标的时候，你就备受考验，不确定是否还能够继续爱下去。也因此啊，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婚姻可以持续，饶恕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哦。
是，那若是少了冲突，婚姻确实是会容易得多，但你的爱也就不会经过试验。那若是你的另一半从来都是不需要得着恩惠或是原谅，那他们如何能够从你的身上经历到像耶稣那样无条件的爱呢？那难道有人是真的值得被原谅的吗？那你值得吗？
就像耶稣愿意牺牲自己，好叫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被恢复。您是否也愿意学着牺牲自己并饶恕对方，好让你的婚姻能够在重修旧好的情况之下开花结果呢？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撒旦是说谎的，他是最大的骗子，满心要让我们困在谎言所营造出的黑雾里呢走不出来。那保罗呢也告诉我们，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那在启示录12章10节里头描述撒旦被称为控告我们弟兄的，把这三个描述摆在一块儿，我们就不难看出啊，撒旦都用哪些方式来摧毁我们的婚姻啊。
那可能你还没有发现，但是撒旦会操纵你的言语跟思想，并把它们变成是针对你配偶的辱骂还有指控。
那我们当中做丈夫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比啊，当你回家问你太太说，哎，晚餐什么时候会准备好啊？
那这些字呢会先在空气中飞过，然后才传到你太太的耳里。那是谁蛰伏在空中等着要把事实变成连篇的谎言呢？那就是撒旦，他就是喜欢拿着你所说的话，并且让他们在进到你太太的耳里之前呢都完全的被扭曲了。那当这个问题到了他那里，他所听见的是，哎，晚餐怎么还没有好？
那如果您是做太太的，那对您来说，这个例子大概会像是，当你温柔地提醒说，
哎，老公啊，记得垃圾车来的时间是明天早上哦。
但结果他听到的却是，
起床了，你这个懒鬼，还不赶快把垃圾拿出去。
撒旦呢、啊、这个说谎者利用他的能力和在空中掌权的这个优势，捏造了对你配偶的羞辱，并借此使你们开始争吵。那撒旦呢、啊、完全不着痕迹的完美操控，让我们也很少去质疑自己是否不小心听错或误会了彼此啊。
那一旦这些扭曲了的事实进到你的耳中，撒旦还会继续更多的控告你的配偶。那他会不断的在你的耳边提醒他过去曾经做过的错事， 那它也会提示这些字句背后所可能表示的意义，那而且往往都是既伤人又使人听了一肚子的火。
那撒旦啊，使我们怀疑真理，好让我们里面充满恐惧和不安全感。撒旦是个说谎者，喜爱操弄者，也是时时控告我们的那一位。然而太多时候我们都容许他在我们的婚姻里头掌权呢、啊。
那而当这些攻击展开之后，撒旦也不会就此就罢休的，他还会继续一直的戳你的伤口，直到他化脓，并且让你对你另一半的想法也完全改观。
他让你相信自己根本不该原谅对方，因为啊，对方完全不配合你的原谅，而且你还天真的以为你里面的苦毒可以使对方痛苦不已啊。
我站在逆光中的荣耀恩典，在公义和怜悯中间，万人中呼召我到你宝座前，基督你活在我里面，我已被生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已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我已被赦免，在你十字架前，我已被接纳，你爱使我完全，你洗净所有污秽，我已被赦免。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选择不饶恕就好像是你自己喝下了毒药，但却希望别人会因此而感到痛苦。
我们等着想看到对方有一丝丝的懊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毒药却不断地在侵蚀着我们的灵魂，而且最终将夺去我们的性命啊。
那如果我们是允许或大或小的冒犯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不选择饶恕，那我们就形同是在喝毒药。
那每当有人犯了罪，我们都被赋予一个机会可以选择是否要原谅对方，这也是个在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抉择。
那你是否真正原谅了你的丈夫或妻子所带给你那些数不尽的失望跟伤痛呢？一个可以马上知道你的原谅究竟是否发自内心的测试，就是你花几分钟去想想他鲁莽轻率的言行举止，并且看看你的思绪是不是会马上就被激怒。
如果你还是会对另一半的某个言行举止念念不忘，而且不时的会提起，那可想而知，其实你也还没有完全的饶恕啊。
那当你真正的原谅时，愤怒会随着你里面想要一吐而快的需求呢，相继离去的。
那不饶恕还可以从你不肯放下被冒犯的感觉中看得出来。那我们可能很难真正做到把发生过的事儿完全忘掉，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是否要老是想着这件事儿，或是要用它来作为未来操纵他人的手段的。
那为了能够真实和好或是得到医治，那我们的过去或许会在某些状况中被提起或讨论，但这也是那些早已被原谅的事会被重新提起的唯一原因。
在任何其他场合提起来都会使你的配偶充满羞愧和罪恶感，而和平是无法与不留面子或互相指责共同存在的。
是，那在圣经里，当耶稣讲到一位王和仆人的故事时，他给了我们一个关于饶恕最好的诠释。那我们可以去参考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23-35节。
故事啊是这样的，王一直以来都很慷慨地借贷给国民，不过某一天他决定要把账都给结清了。那这对其中一个仆人来说啊是个坏消息，因为他还还不起自己所欠的债呀。
那王下令要他把自己所有的和家人都卖了为奴，好偿清债务。那他担心自己和家人的未来，便伏伏在地向王求情，那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还债。那王动了慈心，就释放了这个仆人，并免了他所有的债，
松了好大一口气。这个仆人离开王宫，他找到了欠他钱的另一个同伴，那个人欠他的远不及他所欠王的，他却以相当暴力的手段去逼他的同伴还钱呢。
那就像他之前是怎样向王求情，他的同伴也向他求情，希望可以宽容，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还钱。但是这第一个仆人硬着心把自己的同伴下到监狱里，那直到他还清债务为止。
王听说了这个仆人是如何恶毒地对待另一个欠债的子民，震怒之下，他命令人将这个仆人带到他面前，并且责备他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那然后王就将这名仆人交给了掌刑的，直到他还清原先所有的债务。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 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哦，我已重新得着生命，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做了极大的牺牲，才还清了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还完的债。这饶恕啊，是需要以很高的代价才能够换得到，但是耶稣却为我们付了那赎价，好叫我们能够从充满慈爱的王那里领受祝福啊。
那现在当有人错待我们时，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那些人值得我们饶恕他们吗？那我们又是否配得神来饶恕我们呢？
当我们的另一半搞砸的时候，并且不论程度严重与否，我们都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是把我们从耶稣那里所得着的连续和饶恕延续下去。如果不是把我们白白得到的恩典再给出去啊，那就是坚决以不饶恕来严惩对方啊。
那从刚刚这个比喻中，我们学到，当我们尝试要惩罚他人时，其实却是把自己交给了掌刑者。那神希望我们可以领受饶恕，并且在饶恕所带来的自由里继续的向前走。那然而不饶恕却会把这个机会完全的夺走，并且使我们被困在过去的债务中而不得脱身。
撒旦就如我们先前已经讨论过的， 随时预备好要来破坏你的婚姻，他会利用谎言操控人心和控告等方式来达成目的，因为他被从天上逐出，于是他想尽办法要拖着整个世界跟他一块儿沉沦呢。
那我们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但有些时候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我们却提供了他所需要的补给，让他可以有技巧地攻击我们的另一半。
如果您决定要是你的另一半做了某件事儿，你就绝对不可能会原谅的话，那你就是在给撒旦一个清单，告诉他只要试探并诱拐对方去做这些事儿，你们的婚姻就铁定告吹了。
那或许呢，你可以原谅你的丈夫总是忘记你的生日，或是在家里面不帮忙做家事，那又或者你花了许多力气才能原谅你的太太老是情绪不稳或是爱讲闲话。那但是万一你的太太是刷了好几笔金额庞大的信用卡费，那是你必须工作到没日没夜才能够还得起的话呢？那姐妹们，万一你是抓到你的丈夫过去这几年来都流连在色情网站，又或甚至你发现他有外遇呢？
仇敌啊，总是诡计多端，因此他肯定会把你给逼到极点。世界会告诉你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最后底线，更何况你也不需要忍受那么多啊。
那如果你跟这样的态度妥协了，那么撒旦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逼得你无法再继续原谅下去。
饶恕是值得去做的一件美事哦。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饶恕人，就必得神的饶恕。饶恕他人会致死正吞噬着我们的内心的苦毒，也能够使关系被恢复而且变得健康。
那它可以让你的生命远离罪，好叫你成为那个祝福能够流入你家中的导管。那然而你的心里并不会自动跳出饶恕这个选项，好像喜乐或恐惧一样。饶恕不是个面对痛苦时的自然反应，它是一个决定。
如果您事先就得下定决心，无论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做了什么，你都会原谅对方的话，你觉得会是怎么样子呢？
那你的配偶还是有可能会犯错，甚至是一些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当真的发生时，你的婚姻不会因此而面临可能结束的危机，因为你已经决定好要原谅对方了。
记住，我们的婚姻是反映出神的样式，因此透过夫妻之间的互动，我们是在让世人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诗篇68篇第5节就说了，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
所以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的天父预备好随时都要饶恕我们，没有什么事能够叫他与你或与我分离的。
他的饶恕不仅没有限制，而且是无穷无尽。我们在婚姻里头就必须仿效神的决心，好让他人可以看见我们的父是多么的良善又有恩慈。朋友们，您能办得到吗？
好，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来跟您谈有关饶恕。
是的，最近我们谈到的话题依然是发掘上帝的心意，
成就蒙福的婚姻。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
天见，
天
天
见，
拜
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at 良友 .net。
唱出